我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问候你们，这个名字超乎万民之上。赞美神。我们在这堂课里所学习的主题是能改变世界的信心。有些人会同意，信心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另一些人同意，信心可以改变一个家庭。但一说到改变世界，有人就想，算了吧，也许还是换别的方法吧。然而，我们相信信心里有一种能力，能改变一切。我们相信，在创造之时，神就运用了信心。当他说要有光，那是借着信心的力量发命令，光要出现。所以我们相信，如果我们能够成为明白信心且运用信心的人，不只可以改变自己，也可以改变我们周围所有的人。如果我们不使用信心，一个相反的东西就会浮现，那就是疑惑。还有就是惧怕，他们是信心的对立面。在我们作为人的中立状态里，我们必定会被两者之一支配，要么被信心支配，要么被疑惑或惧怕支配。因此，让我们保持正面，让信心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运作。而信心能运作的唯一方式是学习。若你不去研究它，不去理解它，它就无法运作。只有当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并积极去追求时，它才能发挥作用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信心里最温和柔软的一个主题，它叫做信心，作为灵里结出的果子。你我想到信心时，常会联想到约书亚对耶利哥城墙说倒塌吧，那种轰然巨响，那种像原子弹爆炸般的云柱升起，强塌了，古老的城市陷落。直到今天，那些墙都还倒在那儿。我们会感叹，哇，多么大的信心。或者我们想到大卫，面对那个巨人并嘲笑他，大卫的哥哥们说，他这么大只，好吓人啊。可大卫说，他这么大，我不可能打不中。他们虽是兄弟，内里却截然不同。一个看见了人本的部分，另一个则看见属灵的部分，深知神有能力除去那些不该存在的障碍。今天的课程跟那些例子完全不同，也许今天的内容对你心灵很温和慰藉。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这处，我们才了解到，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信心这个要素，它也是你灵里所结的果子，也就是你灵性生命的果子。你是个三部分合一，灵、魂、体，而信心就是你灵性层面的一部分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写道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那指的正是你里面重生的本性，神内住在你心里的灵，那种新生的经历所结出的果子，包括爱。一起说爱，你就能分辨一个人有没有重生，他是否比以前更会爱人，他的生活态度发生转变，不会成天负面评价一切。如果有人总在贬低所有事，他并没有爱，因为爱是饶恕的，爱会抬举别人，爱不会贬损。有多少人为此感到喜乐？正是如此。重生后你灵的果子里还包括喜乐，跟我说喜乐。对许多人来说，好像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他们一直在寻找喜乐。其实你无需寻找，因为你就是喜乐。你说怎么知道？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说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乃在乎公义、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。而耶稣也说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那正是指你重生的本质。既然神的国是公义、和平、喜乐，那么当你进入那个国度，你就变成喜乐，你是喜乐本身。你会在别人不会笑的时候仍然欢笑，你会在别人纳闷你笑什么时仍然喜乐，你会赞美主，旁人也许不解你赞美什么。所以我们来到基督的身体里，并且拥有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，他还写道，并且有信心。现在信心就好似一颗璀璨的钻石，却比钻石更宝贵。钻石可能有52个切面，也许信心的切面更多。每一个切面都能折射出一束光，而钻石之所以闪耀，就是因它每个小平面都能折射出光彩。我们把这东西称为钻石。如今我们看见，信心也是这样。 它没有单独的一条定义，也不止两条定义。信心变成了一种生命，正如钻石那样，在许多方面发光发亮。所以我们必须了解信心的力量、权柄和它所拥有的威能，因为信心能改变世界。信心同时又是独特且单一的一种，因为它是恩赐，圣灵的恩赐之一。信心的恩赐是指当神超自然地在你身上行事，而你几乎什么都不做，神亲自为你完成。好比但以理在狮子坑里，他就是运用了这种超自然的信心成分。他没伤害狮子，也没朝他们吼叫，更没有缩在角落发抖。他非常平静地与狮子相处，狮子也友善地跟他相处，两相配合呀。这就是信心在起作用。如果换作参孙进到狮子坑，神可能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彰显自己，他会赤手空拳杀光所有狮子，接着第二天满街都会卖狮子肉，因为多到吃不完。神的信心之力在不同环境中表现也可以截然不同。这就是信心的恩赐那种超自然运作的情形。至于信心作为果子这个层面，又是另一个不同的样态。我想说，这两者也能相互补充。作为灵里果子的信心不会突然出现，果子不会一下子就蹦出来，而神说信心就是果子。你们听到了吗？神说信心是果子，而果子不会突然冒出来，果子会持续生长。这正是你信心的秘密之一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想让神用雷电击中我们，其实他更可能给你抹点蜂蜜在面包上。并不需要那种震撼世界的爆发式才能叫做信心，它也可以是一种在你人生中长出来的果子，可以是从你内在很美好的发芽生长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也就知道如何行走在信心里。换言之，信心未必一下子就进入你的生命中，它可以持续的生长，一点一点，日积月累的在你生命中更大更强。要让某样东西成为果子，比如让信心成为果子，它必须留在葡萄藤上或树上才能生长。葡萄要结出果实，就必须连于葡萄藤，若把葡萄剪下来挂着，说这些葡萄照样能成熟得很好，它们都不需要藤，结果葡萄就会干瘪腐烂。同样，我们若离了基督，不可能长得健全。这里讲到它是果子，而果子有一个特征，它必须留在能给予它生命的根源里。假如它是葡萄，就一定要连于葡萄藤，若是苹果，就得留在苹果树上。因此，这个信心的果子也需要住在什么里面？我们必须住在神给我们的属灵经历里，不能随心所欲，放纵自己，想怎么活就怎么活，却又奢望自己拥有信心。这样，信心不可能长出来。只有当我们承认并维持在那棵树里，也就是你被重生的经历中，你所领受的喜乐、和平和爱等一切美好里持续活着，这样信心才会在你里面生长、增长。住在里面就是坚守在那里。故此，信心不是什么随性的东西，你不能今天想信就信，明天不想信就弃之不顾，若这样做，你就不会有信心。我见过一些果子挺糟糕的，皱巴巴，瘪干干的，没人想吃，那或许正是我们有些人的灵命写照，没有仅仅连于那颗葡萄藤。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重生的经历，把我们带进与父神的关系里，我们要与他保持联合，不去跟魔鬼或世界或罪恶纠缠。我们要牢牢跟主站在一起，这样就会结出果子。要结出果子，他就必须持续地与主相交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写道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说多结果子，对呀，若你住在他里面，你就能结出更多的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很喜欢那最后一句话，只要我们真正明白我们不能靠自己生活，我们就更能认清，不是我们自己拥有这个信心，而是从神而来的信心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，就可以说，好，现在我们得到了神要我们拥有的东西。 所以信心的果子会从不成熟逐步发展到成熟。我蛮喜欢这一点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个人的经历，也许也是你的经历。人在不成熟时会犯错，比如会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可实际上并没有，只是以为有罢了。因此，当我们说信心是果子，它潜能之一就是人可以从不成熟渐渐走向成熟，不会一夜之间就猛地全然长成。有的人以为我一得救就什么都有了，可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多缺乏，你越长大就越看见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继续追求的长进，这就是我们在神里的成长。对此你我都应当欢喜，我们要在信心上成长，并且拥有更多信心。不用灰心说我做不到，你能做到，人人都能。圣经说，神已经把信心的分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当然，你必须先连于葡萄藤才行。你若跟那根源断开，信心就无从开始。信心从你和主耶稣基督连接的那一刻起，也就是你得救开始，就开始了。所以信心会不断从不成熟走向成熟，它在基督里运作，这也意味着自然人、罪人，那个尚未得救的旧人，无法发展出这种果子般的信心。那人年复一年停在同一个坑里出不来，他无法培养出信心，只因为他还没连于葡萄藤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说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是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的，他根本没法理解。他在灵里是空的，在灵里与神是分开的，因此他无法明白，不可能知道。只有先植入基督里，他才能知道。我们都赞同这一点，如果信心是果子，而果子一定得在葡萄藤上，那么我们就需要和主耶稣基督连接。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是神那超自然元素注入我们生命的方式，就是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救主时，就进入了这样的关系。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八节说，地生五谷，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，然后吐穗，继而谷粒饱满在穗中。你会看到我们属灵生命中渐进是规律的美妙，神盼望我们在灵里也能如此渐进。若一个人得救了十五年、二十年，却还和刚开始时没两样，那可真是哪里出了问题。你若在信心里没有长进，三四年下来还不会比初信时强，说明你从没受过关于信心的教导，也没有在信心上成长或成熟。神不想你永远做婴孩，尤其不想你在信心上一直做婴孩。婴孩需要长大，他若不长大就不正常。起初的确可爱，但如果一直停留在那状态，你就不会觉得可爱了。你们还在吗？你会说，嘿，小家伙，你该学着长大呀，别老是当婴儿。因为这是无法推翻的规律，他不可能跳过过程，一夕之间变成成人。按照规律，孩子每一天都会再成熟一些，有些日子他还没长牙，转天就冒出一颗。所以一个基督徒若在基督里成长，也在神的话语和经历中成长，信心就能越来越高。经历很关键，当你有一次次的胜利，最终就会说，这事是真的呀，因为它多次发生在我身上了。你要是跑去跟摩西说，摩西，你能不能相信神？他可开不了水域呀。摩西会回答，开什么玩笑？你觉得红海那回事是怎么开的？你想让摩西不信神能开水道？别想了，他亲眼经历过。你若对亚伯拉罕说，神不会超自然的对你说话，亚伯拉罕会回嘴，那谁在我帐篷门口跟我说话来着？所以一个曾经经历过信心神迹的人，会用过去那些祷告蒙应允神奇迹的作为基础活着，那就是所谓成熟了。若神从未给你行过奇事，你就无从知道他如何行奇事。所以你要先开始去经历，好让神的灵在你生命中动工，让信心在你生命中生长。 因为信心成长后，你就能在主耶稣基督里更加成熟。你同意就说阿们。信心会越来越高，当基督徒一步步成长，我们能够恩上加恩，也能神迹接着神迹，信心加上信心。当然也有人，我觉得这没什么问题，年轻人常会冲动，他们第一天得救就要抢先宣告，我已经拥有史密斯、威格斯、沃斯的信心，结果出去一转，就像条夹着尾巴的小狗似的，一路灰溜溜的回来，被人揍得鼻青脸肿。这时他们会抱怨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不是有信心吗？要明白，很多时候，信心是一种果子，果子先是个小芽，然后花开，最后果实成熟到可以吃。信心也是这般规律。如果我们不这样理解，就会对他失望。可若我们理解了这个道理，大家都能不断增长，信心愈加。你能说阿们吗？一个橡树种子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变成橡树。他就算费劲地喊我是一棵橡树，我是一棵橡树，你顶多回他，可怜的小家伙，你只拥有成为橡树的潜力罢了。他才刚有那个元素，还没真正实现。这一点说起来也许有点难听，但很多人就是这样失望了。就像小孩想要爸爸给他买把自动步枪，可爸爸说，孩子，我知道你是我儿子，但你现在不需要自动步枪啊，等你20岁想打猎时再说。你现在才4岁，我们也差不多，在灵里老想瞬间跳到某些伟大的属灵领袖那样的境地，说我要跟你一样，但你会碰壁，因为信心也是果子，是灵的果子，更多的是在你灵里生长，而不只是圣灵某种恩赐发挥，而是你自己灵魂生命所结的果子。重生后，你的灵在神面前显明，那自然的果实之一就是对神的信赖，它是灵性生命天生的产物。可如果你多加培育、施肥、浇灌、呵护，你的果子会比别人长得好，更多、更快，无需等很久。有各种方法让灵里生出的信心果实成熟增长，神也确实想让它成长，我们也盼它成长。你说阿们吗？圣经说，这信心的果子还与律法有关系。诗篇1:2写道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意义，想让这个果子成熟，就必须理解主的律法。对我而言，若一个人不热爱圣经，不读圣经，不研究圣经，不咀嚼吸收圣经，他就不可能成为多么强大的属灵之人。若圣经对你来说只是一本普通书，你只是在翻几节经文，那你永远也无法称得上有大信心的人。你若说，哎呀，我多么想有信心啊，那不如改说，我要多读圣经，每天多读几章，我要把神的话读进去。因为根据罗马书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，当你明白神的律法，就是在圣经里头记载的信心的法则，你就能在信心作为果子里逐渐成熟。圣经对我们信心生活有非常特别且重要的功用，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。我们先前提到渐进式成长，有时候农夫对这个比城里人更懂，因为城里人也许连牛奶从哪儿来都不知道，还以为是送奶工凭空变出来的。也许农夫对神的知识更多，因为他亲眼看见神的创造与作为，而我们没法看见或领会那么多。马可福音4:26记载，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神的国就是你重生后的经历，在你里头。27节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会这样。这正是你信心发芽的情形。没有一个农夫能说清一粒种子是怎样破土变成谷子的。同理，你也说不清神怎样在你心里动工，怎样让你有那种神的力量，但我们却能享受它。而且有时我们对未知之事的享受甚于那些已知的东西。感谢神，我们能享受那些未知的奥秘。比如鸡是怎么下蛋的，你也说不出来，但你很高兴神给鸡蛋做了个硬壳，不然你拿的时候就一团糊了，你不知道神怎么做的， 可你照样享用鸡蛋。信心也是这样，我们也许不知道所有细节，却可以享受它带来的祝福。我对那些祝福很满意。28节继续说，因为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29节，谷季熟了，就用镰刀去收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有一天，我们的信心生命也会完满，在地上完成旅程，归于主耶稣同住，直到永远。那就是这信心生活的终极完成。而信心生活非常简单，就是信靠神。但你看，如今这个世界正教导我们不要信靠神，你头疼吗？吃药吧。如果我们把你们各位家里所有的药拿到这儿，能装好几桶，你还在吗？那你怎么能说自己信靠神？你只是会先试着祷告个2分钟，若神没及时动工，就准备拿3种不同牌子的止痛药来。然而若你是纯粹的拥有信心，就不会被这些后手，你会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，一直坚持。当你是真心在信，那就是一直坚持下去。